出埃及记第十六至十八章。第十六章，以色列百姓这时正在旷野中行进。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指责，而且呢，不符合事实真相。人有的时候啊，真的会变得非常的残忍。俗话说得好，人恶狠了，你会变得像禽兽。在这种情形下呢，你不能和他们讲道理，你得先喂饱他们。百姓饿了就说，哎呀，早知如此呢，留在埃及不是更好吗？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饱的再去死，比到这个旷野饿死不是好得多吗？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听从你呢？他们如此之快就忘记了在埃及残酷管制下的痛苦，真是令人震惊。但是我们也常常这样做啊，从罪的捆绑下得了自由，从世界的痛苦中出来之后，回想过去呢，很多时候竟然觉得，哦，以往的日子还过得真不错呀。其实呢，是忘记了那时候的心灵空虚，忘记了那时候遭受了残酷的奴役，忘记了当初的苦难、伤害和悲哀有多么的深重。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吃得很饱。正如以色列人回想埃及只记得好的一面啊，他们曾经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饱的，意思是他们当初留在那里呢还好一点，就是跟埃及人一样死在神降下的瘟疫里，那也总比饿死在这里好。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分，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神说，好吧，我就从天上给他们降下食物，不过呢，我要借着这件事试验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从表面看来，以色列人是在对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但是摩西和亚伦说，不是的，你们不是向我们发怨言，你们是向神发怨言了，因为是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的，不是我们，所以你们是在向耶和华发怨言。我认为，如果我们喜欢在生活中发怨言，就必须要好好的想一想，是谁把我带到了现在的生活当中。要知道，我们发的怨言实际上都是在埋怨神，因为是神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环境中，是神把我带到了这里，除非我不顺服神，所以我发怨言就是埋怨神，而埋怨神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不接受你们的埋怨，因为你们不是埋怨我，而是在埋怨主。 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给他们着重地指出了这一点，你们埋怨自己的处境，实际上是埋怨耶和华神。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我想这时候的情景一定是非常令人敬畏。本来他们中间呢就有一根云柱引领他们的，现在呢忽然间呢耶和华的荣耀从云柱里面显现出来。圣经里没有说神的荣耀是以什么形态显现出来的，但是毫无疑问一定是很令人敬畏。大家知道不久的将来神要再一次在云中彰显他的荣耀，主耶稣要在极大的荣光中驾云降临，在云中彰显他的荣耀。在这里呢，神是向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他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他们在地上看见这些小小的圆圆的像种子的东西，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呢有留到早晨呢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百姓就是不顺服神。摩西对他们说，你们听好了，不要留到第二天早晨，你们吃剩下的不管多少都要扔掉。可有些人呢却想要留下一些，以免第二天清早呢要起来收玛拿，结果呢就生了虫变臭了。神说，我要借这件事呢试验他们听不听我的话，每天早上起来收玛拿，结果他们失败了。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因此到了第六天， 它们就可以留一些过夜，而不会长虫，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有趣的是，律法还没有赐下，但是安息日呢，已经开始设立并且实行了。六天工作，一天休息的条例已经在全以色列民当中建立起来了。这是发生在神为以色列人建律法之前。律法中说，你们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后面呢，我们会多讲一点关于安息日的事。这时候以色列人可以把玛拿烤了吃，或者呢先把它磨成粉，像面团一样，再呢烤成饼，或者是拿来煮着吃，像煮谷物那样。我觉得他们呢很像中美洲的人，会用各种方法来煮饭。中美洲的妇女很有创意的啊，会加一点配料啊，加上一点不同的味道，可以做出非常可口好吃的饭来。以色列人煮玛拿呢也是这样，往里面加一些不同的味道，做成不同的食物。上帝每天早晨都将这种小小的像种子一样的食物啊赐给他们，他们呢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安息日是他们休息的日子。在这里神说的是，在安息日人们不需要早早的起来，可我们今天的观念却是这一天呢是归神为圣，该去教会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实际上与其说安息日是为着敬拜神，不如说更主要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休息。这一天呢是要我们完全放松和休息，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让身体有机会恢复疲劳。主说，你们工作六天，第七天可以休息。神说，我给你们一日安息。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给人这个日子，为的是让人有机会休息，可以恢复疲劳。意思是在安息日我们可以多睡一睡，不做什么事，不用一大早就起来到会堂去上安息日学校啊等等。安息日可以休息休息，不做什么事。哇，这真是难以置信，但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呢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呢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所以他们就留下了一罐玛拿，让以后的人能够看到当初神在旷野为他们的先祖预备的食物。见会幕时，那罐玛拿就放在施恩座里头。亚伦发芽的杖
也放在那里头。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美尔那依法1/10，我不知道玛拿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它呢确实存在过。好，第17章，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说他们的埋怨呢，实际上是试探神。新约里有一个警戒，说道要当心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试探神，向耶和华发怨言。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哇，可怜的摩西，做领袖真是不容易啊。摩西的使命真不简单，百姓们竟然要用石头打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饥饿，神就应许他们会按照他丰盛的荣耀供应他们所需要，带领他们出旷野。神会看顾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呢却首先就抱怨肚子饿，然后呢就抱怨没水喝。他们有食物和水这两大需要，尤其是在旷野里。我认为要看到摩西面对这些百姓心里确实很苦恼，但是神对此并不烦恼，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尽管他们控告摩西的方式不是不对的，又讲了一些过急的话，但是他们确实有实实在在的需要。神认可了这一点，没有对百姓不悦，他表现的跟摩西就不一样了，只是告诉摩西说，你用杖击打那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新约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预表，预表不是神话，而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有其属灵的意义。保罗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大家也许记得约翰福音的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在犹太人的祝棚节，为的是纪念神保守他们的先祖在旷野漂流40年。神的一个保守是从磐石中流出活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在祝棚节的期间，祭司会带着器具， 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打水，把水装满后再回到圣殿。那时呢，在圣殿山地区呢，差不多会有几十万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在全体会众唱哈里诗篇的时候，祭司就当众把水倒在圣殿山的路上。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记得，神在旷野为他们的祖先从磐石中流出活水来供应他们的需要。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会盖一些小小的棚子，然后呢就在里面过夜，以庆祝这个节日。这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自己和儿女们，当初神是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度过40年。而把水倒在地上呢，则是为了纪念从磐石中流出水来这个神迹。正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所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就是最大之日。这一天呢，祭司们反而不去取水了啊。通常他们是一连7天去取水倒在地上，但是到了第8天，他们就不再去取水来倒了。意思是说呢，我们已经进入神给我们祖先的应许之地，所以呢，不再需要旷野中磐石出水的神迹了。在节期的最大之日，众人都聚集的时候，主耶稣曾经高声地说，若有人渴了，让他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保罗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磐石，活水就是从他这个磐石中涌流出来的。在旷野，以色列人常常缺水，对于他们来说呢，水实在是很宝贵。耶稣是生命的活水，对他们来说比我们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在我们这里是无论什么时候口渴了嘛，你只要打开水龙头就行了。但是在他们那里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水的问题。在那儿无论你到了哪里都得先问一问，哎，到哪里可以弄到水喝。可见呢，对人来说，水实在是很重要的。而耶稣呢，则是我们生命之泉。因此，启示录的最终邀请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来饮于基督，他就是那磐石，是祝棚节的应验。活水正是从这磐石涌流出来，那是生命之水。靠着这水，我们才得以维持生命。在旷野，水实在是很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后呢，以色列人很快就渴了，于是呢，又来找摩西。摩西则来到神的面前说，哎呀，我受不了了，他们又开始埋怨了。神说，你拿着杖去，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却出去很气愤地对百姓说，你们是要我再次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说罢就用杖击打磐石，很快就有水流了出来。可神立刻把摩西叫进屋里说，摩西啊，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是叫你 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可你却违背了我的命令，在百姓面前错误地待我行事，你因此将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说，啊，主啊，对不起，请让我进去吧。
耶和华说，不要再和我提这事了，这是原则。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摩西的做法破坏了磐石的象征意义。第一次击打磐石，有生命之水从中流出来，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生命流出来给你和我，但这个磐石被击打一次之后就不需要再击打了，因为不需要耶稣基督再钉十字架。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再次的击打磐石来取水，只需要以信心祈求，就会有水从磐石中出来。我们不可能再站在击打磐石的位置，因为那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基督已经被钉了十字架，已经为我们受了击打，生命之泉早已经涌流出来。现在需要做的只是求告他，就能白白的得到生命的活水。神呢，正是通过这整个的事件来设立这一个预表。那时亚玛利人来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的生命，亚玛利人一直是代表肉体。生命呢有两种，一是属灵的生命，一是属肉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属灵的一面，也有属肉体的一面，二者在我们里面是彼此相争，他们在持续不断的征战。肉体会和圣灵相互对立，彼此相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知道这一征战。亚玛利人呢，是属肉体生命的代表。神的子民正要进入并占领应许之地，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则第一个出来拦阻神的子民进入并且占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自身的肉体就是拦阻我们得着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应许的最大的障碍之一。肉体总是跟圣灵相争，我们的肉体总是阻止我们进入神丰富的应许和祝福。亚玛利人来和以色列人征战，让我们看见了属肉体的生命和属灵生命征战的场面。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椅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耶稣，意思是说耶和华是拯救，神是拯救者。约书亚奉差遣和亚玛利人征战，他是神的仆人，率领以色列人和代表肉体的亚玛利人征战，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可见是神吩咐摩西把这场征战写下来的。后来呢，摩西编写了旧约的前五卷书，所以摩西早已经开始五经的编写工作了。神吩咐他将这件事呢记下来以作纪念。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有没有遇见过亚玛利人呢？绝对不会，因为神已经将他们从天下除掉了。神说到就做到，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神起誓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和肉体征战，这实在是千真万确。在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中，神给过他们一个命令，让很多人呢都觉得难以理解，还出现了许多评论家指责圣经，甚至是指责神。在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通过撒母耳命令扫罗把亚玛利人剪除。你们还记得这件事吗？撒母耳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前面说过，很多人难以明白神的这个命令。要知道亚玛利人代表的是属肉体的生命，神的意思是你不能与属肉体的生命讲和。耶和华神不医治属肉体的生命，只给属肉体的生命一条出路，就是钉十字架，将肉体致死，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神不要我们和属肉体的生命和平共存，不要我们留下一点属肉体的生命。所以呢，他说要全然除灭他，这就是神对扫罗的吩咐。但是呢，扫罗没有听从神，所以神向扫罗发怒说，因为你拒绝神的管理，拒绝顺服神，所以呢，神将弃绝你做以色列人的王。这样呢，扫罗就被罢免了王位，被神弃绝了。他失败呢，在没有将代表肉体的生命亚玛利人完全除灭。所以在此后的犹太历史上呢，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亚玛利人。因为当初呢，扫罗没有完全除掉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这个一个后裔差一点就把以色列民族杀光。在以斯帖做皇后之后，他的叔父莫迪改拒绝向恶人哈曼下拜，哈曼就向他发怒，去见王，要将境内的全部以色列人杀掉。你记得这个哈曼的故事吗？这个哈曼就是亚玛利人。因为当初扫罗没有将属肉体的亚玛利人除灭，结果呢，这个属肉体的亚玛利人反过头来几乎就要灭掉所有属神的百姓。当时王同意签发这个命令，并且指定了日期，要把所有马代和波斯的以色列人都杀掉。无论在圣经的哪一个地方，只要你读到亚玛利人，就是预表肉体的生命。 我前面说过，神没有给肉体安排任何改良计划，我们呢却常常想改善改善我们的肉体，可神却没有改良肉体的打算，他对肉体呢只有一个宣判，就是钉十字架。所以在新约中，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给肉体的唯一出路。你却可能总想安抚安抚肉体，给他更多一点的营养，让他能够活得更好，像扫罗对神说的那样，我是想为神保留最好的肉体。好像扫罗对神说，神呐、我把最好的牛羊留下来，是想用这些来给你献祭。但是神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说，你们不要和肉体立约，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利人征战。好，第十八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岳父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呢，也可以翻译作英兄。你记得前面我们读到说，摩西的岳父名叫刘耳，当然呢，有可能叶特罗是刘耳的别名，也可能呢，这个词呢应该译作烟兄，是摩西妻子的兄弟，在米甸做祭司。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你记得摩西先前被呼召去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吗？当时西波拉和他一同要下到埃及去，神在路上遇见了摩西，差点把他杀了。西波拉那时候反应快啊，马上就把孩子们行了割礼，只是他因此呢就责怪摩西是一个血狼。很明显的是，他们当时闹得很不愉快，所以摩西就要他回老家去，对他说，你回你父家去吧，我要前往埃及去完成我的使命。这样呢，西波拉没有陪同他去埃及，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回到米甸他父亲那里去了。此时叶特罗正是带着摩西的妻子来见摩西，他呢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意思是说，埃及人当初以他们的神为傲，但耶和华上帝比他们大大小小的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叶特罗筑了一座坛给神献燔祭，他是一个祭司，但不是以色列人。可见那个时代呢，有认识神、敬拜神的外邦人，叶特罗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是神的祭司。第二天，百姓来找摩西，他们带来许多问题，摩西就从早到晚一直都在处理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哎，某某人借了我的一把小锄头，他还不还我啊，或者把我的锄头的把手都弄坏了。摩西就说，嗯，好啊，你应该还他一个新的把手，或者说，你呢，把这个把手把它修理好。摩西是一整天都在帮百姓调解断案。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灶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说，摩西啊，你这样做会累死的，你这样忙下去会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你不能一个人做呀，一定要找些别人帮帮你嘛，你可以先把神的法律教导百姓，然后呢就选人来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让百姓能够带着案子来找这些人，由他们来审断，你呢只要教导他们神的条例和法令，再由他们去处理事务，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事呢才带到你的面前来。摩西呢就好像高等法院，他不需要处理所有的案子，只要有下面的人不能处理的才能带上来啊。通常情况下呢，像摩西这样有才干的领袖往往会背负太重的责任，其实呢这不利于他们的领导工作，他们呢常常会发现自己抓着很琐碎的事情，没有时间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我们在生活中呢必须要有先后的次序，有轻重缓急，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啊，是一定要去做的。人们呢很容易花太多的时间在小事情上，没有时间精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呢，撒旦呢就很喜欢用小事情把人呢就搞得精疲力尽。有的时候我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呢， 在参与一个什么计划的时候，我常常就喜欢做一些机械的事情。我就喜欢做一些机械的事情。我发现一个现象呢，就像人们说的，墨菲定律所说啊，凡是只要有可能出错的，就一定会出错。有时你在紧螺丝，心想，哎，我再拧紧一点啊，让它再牢固一些，拧紧拧紧，哎，却没料到把它给拧断了。这样呢，你就会想花点时间把弄断的螺栓从木板中拔出来。可是你发现自己呢，只是因为再想用点力把它拔出来呢，结果却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样就浪费很多时间了。你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到事物之中，浪费不少时间。所以你必须列出事情的先后秩序啊，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事，才不会浪费时间去办许多别人都可以轻易就做好的事情。在早期的教会中，人们就开始的时候也是要使徒负很多的责任，教会还有救济的事工，因为人们奉献了一些财物给寡妇，结果呢，就有一些希腊背景的寡妇觉得，哎呀，犹太背景的寡妇分到的东西比他们多呀，教会在救济工作上有点偏心，他们就来找使徒说，哎，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们希腊背景的人得到的没有希伯来背景的人那么多呀。他们想要使使徒来进行干预。那么使徒问说，哎呀，让我们选出几个圣灵充满又蛮有智慧的人，让他们来照顾你们的需要，照顾你们的饮食吧。因为我们应当祈祷的是传道，如果我们不做祈祷传道的事而去分配饭食，那是不对的。可是今天很多的牧师被逼得没办法了，放下了神的话和祈祷的时间，弃做饭食之类的这种服侍。许多时候教会加在牧师身上的事情呢，根本就不是一个牧者真正该做的。在一个小教会，人们呢往往会让你做一些奇怪的事。有人会打电话给你说，哎，你能不能开车过来把我送到商店去一次吗？哎，他们把牧师当出租车的司机来用。你发现自己呢变成一个打杂的，要做很多与传道和祷告不相关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也发现自己在做很多其他的事物，没有时间去读经和祷告了，结果呢就害得弟兄姐妹受苦，因为他们得不到应该有的喂养。你可以想象，像我们现在这么大的教会有多少需要啊。很多时候人们打电话过来呢，只是说要找我，不找别人。他们说，哎，我有个亲戚啊，在电视上看见过查克，如果他过来呢，我相信我的亲戚一定会得救了。啊，又有个电话说，哎呀，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快要死了，需要主耶稣啊。一天里面呢，几乎有几百个这样的电话。如果我们按照这些电话，为着满足电话里的要求而到处去服侍的话，就再也不会有时间读经祷告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安排好事情的优先次序，做神呼召你要做的真正重要的事。神已经在教会里呼召了做各种事工的人，他恩高了一些人做辅导，一些人做医治，还有一些人呢则做治理。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这实在是一个祝福。这样呢，不会让一个人去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了。在这里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说，摩西啊，你这样下去会累死的，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 百姓整天都等着你去处理他们的事情，自己呢却没有时间去等候神呢。所以呢，他就给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对领袖了提出了要求。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如果找到这样的人，你几乎可以让他帮你做任何事情。第一个条件就是说要敬畏神。你知道有很多人，从他的行为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不敬畏神，他的心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神。有一些布道家，比如艾克伦，心里啊根本不敬畏神，不害怕神的审判。从他煽动人去做的那些个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敬畏神的心，否则呢他不会这样做。不仅他这样，还有很多陷于事务性工作的人也是这样。你认真看看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虚假。你也会知道这些人缺少真正对神的敬畏。你知道总有一天他们要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想到这里，我觉得心里非常沉重。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身为神话语的教师，实际上是置身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因为有一天你要向神交代你所教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力照着神的话来教导。圣经里怎样说的我就怎样说，圣经里不说的我就保持沉默。我说的不能超过神实际所说的，因为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有一些人不敬畏神，他们讲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甚至跟神的话完全相对。由此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呢是不敬畏神，也不害怕神的审判。他们对领袖提出的第二个条件是要诚实无妄，第三就是恨不义之财，就是没有自己的野心，恨恶不义之财的人。这些就是他们选择的人，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显然摩西的妻子和儿女留了下来，他的岳父则回家去了。